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新唐人88度中心二号已停用，观看中文节目仅用日星，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大陆法会。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1月29日至30日参加了北岛及南岛四大城市共五场盛大的圣诞游行活动，包括新西兰最为隆重的奥克兰圣诞大游行、奥克兰奥雷瓦区、罗托鲁瓦、淡尼丁及南岛最南端城市因弗卡吉尔的游行，天国乐团蓝白相间的古典服饰、饱满洪亮的铜管乐声与现场节庆气氛完全融合，令许多观众连连称赞。美丽的法船上中英文真善人理念非常醒目，紧随其后的舞龙队以灵动的龙身、富有动感的节奏引发孩子们阵阵惊呼，街道两旁的人群不断挥手致意，许多观众不仅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也对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残酷现实深感忧虑，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坚持向社会传递真善忍的普世价值。
11月27日，美国芝加哥市迎来了第91届感恩节大游行。尽管当天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现场观众仍冒寒前来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会。大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今年是连续第22年参加该游行，学员们以庄重的旗阵、祥和的练功方阵和壮观的大莲花花车吸引了现场观众，许多观众模仿学练功法动作，沿途观众掌声喝彩不断。游行主办方表示，游行全程通过 CBS Chicago 现场直播，同时在 Pluto TV 播出，并在 Can TV 重播，以方便更多观众通过电视和网络欣赏这一深受喜爱的感恩节传统的精彩表演。 CBS Chicago 作为直播承办方，在发布的34秒游行预告片中，以2024年法轮大法游行的精彩片段作为主要亮点。除了芝加哥 CBS 电视台、 ABC 电视台、 NBC 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在当天的芝加哥感恩节游行的新闻报道中都展示了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精彩瞬间。
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法轮大法学员11月15日和16日参加了在坦帕展览中心举办的身心灵健康博览会，学员们在博览会上向人们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很多人驻足了解真相。学员们还在15日周六下午举办了一场为时一小时的专题讲座，使得有缘人能深入了解更多真相。
来自巴西各地，包括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赫米纳斯吉拉斯的法轮功学员11月9日聚集在圣保罗中心的保利斯塔大道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修炼法轮大法的益处，他们也向当地民众和游客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迫害的真相。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展板、莲花和争签活动吸引了许多路人，人们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呼吁结束中共的暴行。阿拉格阿斯是一名厨师，他知道共产党在历史上一贯压迫人民，但当他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实施活体摘取器官时，他深受震动。阿拉格阿斯谴责这种行为太邪恶，像魔鬼一样。他说，你们的活动非常必要，告诉巴西人共产党的邪恶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坏，还有许多人仍然选择相信共产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谢谢你们所做的。
澳洲法轮功学员11月24日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前集会，揭露抵达澳洲的中共第三号人物赵乐际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揭露他牵涉活摘器官暴行，呼吁澳洲政府对其追责。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戴乐在集会上指出，赵乐际不是普通访客，而是严重的人权侵犯者。他还表示，欢迎外国官员访问并不稀奇，但澳洲不应轻率地欢迎一名迫害、虐杀及酷刑折磨无辜百姓的共产政权官员。当日集会上，多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身及家庭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制止对善良信仰者的残酷打压。
法国法轮功学员11月29日和30日分别在法国南特、亚眠和巴黎举行了介绍法轮功、讲真相和征签活动。所到之处，人们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演示，听闻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纷纷签名表达心声。吉塞尔·贝勒在国际特赦组织工作了30多年，听过许多关于中国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案例的证词。他说，我反对摘取器官，这当然是极其残忍的行为。吉塞尔认为，法轮功学员通过这类活动向人们揭露真相非常有用，揭露的越多，人们就越了解真相。
法国法轮功学员11月15日和25日分别在兰斯和巴黎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演示，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对法轮功学员说，中共很险恶，多保重啊。有的说，加油，坚持下去。一位旅居欧洲的95岁华人在美丽城遇见了法轮功，他说，好人在中国没有办法活下去，你们做好人，共产党就要整你，共产党这样害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弄成这个样子，他还说自己是最好的，我说他最坏。他还叮嘱法轮功学员，你们要多保重自己，我们要看着他中共结束。离开时，他还拿了各类中文的真相资料要送给朋友阅读。
波兰法轮功学员11月25日受邀在克拉科夫的市民中心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当时正值该市举办非政府组织节，学员还播放了题为法轮功是什么的视频介绍片。第一次接触法轮大法的克拉科夫市长代表阿图尔·布谢克表示，法轮大法正是我们需要的，鼓励人们停下来感受内心的平静。法轮功学员向佩伦基金会的米哈尔介绍了法轮大法的普世价值，真善人有助于人们找回自我。米哈尔很是认同，并与来自多所学校的孩子们见面时讲述了通过法轮大法这样的修炼功法唤醒本性的重要性。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11月7日至9日参加了在蒂米什瓦拉举办的埃佐特里克节，这是当地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整体疗愈、灵性和健康主题展会之一。活动期间，学员展示了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感兴趣的人们也来练功。按摩师多伊娜翻开一本大法书籍，看到印有法轮图形的那一页时停了一下，凝视着法轮，随后将手放在图案上，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他说，这就是他久远期盼的。他说，当我看到法轮时，我感到非常强烈的能量和情感，强烈到流泪。我把手放在法轮上，就是为了感受这种情感与能量。他说，真善忍作为座右铭，是实现真正生活方式，拥有真正的人品，以及人与精神真正融合的价值所在。人与创世主的全然连接，正是建立在真善忍之上，带着爱与光，以完美的和谐，让世界变得更好。这是第一步，是一个开始。临走前，他对学员们说， 很高兴认识你们，也很高兴有这样美好的功法，我一定要学练。
荷兰法轮功学员11月22日到费嫩达尔传播法轮大法的真实信息，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当天中午，学员们在费嫩达尔的高街布置法轮功真相展板，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向路人发送传单，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遇中共长达26年的迫害。人们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位先生是基督徒，在了解了真相展板上的内容后表示，中共不允许人们享有信仰自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是残暴的政权。他询问自己能帮忙做些什么，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印度法轮大法学员10月30日至11月2日参加了第23届普纳书展，展出了印地语、英语和当地语言马拉地语三个语种的两本法轮大法主要著作《法轮功》和《转法轮》。学员们还有机会与多位知名人士会面，包括著名作家、空军上校、教授以及戏剧和广播艺术家。他们都对法轮功学员不求任何个人回报，努力弘扬法轮大法表示由衷的赞赏。著名马拉地语作家、图卡拉姆圣人第十代传人萨达南德·穆尔博士参观了法轮大法展位，学员们与他简要介绍了法轮大法，他认可并赞赏学员们为传播如此深奥的修炼方法所付出的无私努力。
印尼马良市的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11月22日至23日举办的马良体育节，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及其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学员们播放了由李洪志师父亲自演示的法轮大法功法教功录像，并不时穿插简要介绍法轮大法的视频。一些学员也走访了其他体育组织的展位，送给他们传单，并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马良市印尼社区体育委员会主席索菲扬·埃迪·加尔沃科欢迎法轮功学员的参与，并希望法轮大法能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人们过上更健康、更充实的生活。当地电视台加亚亚纳电视台的记者吉塞拉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解后惊叹说道，法轮大法太有意思了，很多人不能了解能量、精神与健康之间的联系，而法轮大法把这些教给了大家。我们必须按照真善忍生活，我们需要把真善忍的能量传递给他人。
马来西亚法轮大法辅导员学法交流会11月22日至23日在吉隆坡市区举行，来自吉隆坡、槟城、怡保、霹雳、新山以及远至东马沙巴州的练功点辅导员齐聚一堂，参加了这场为期两天一夜的学法交流盛会。
接下来请听明慧网海外简讯。新唐人88度中心2号已停用，观看中文节目请用日星。近几个月新唐人88度中心2号信号中断，经过和新唐人电视台技术部核实，88度中心2号已经停用，以后也不会再使用。大陆观众观看中文节目请用日星 JCSAT2B 154度，日星 JCSAT2B 154度。近几个月也出现信号下降的问题，可能会出现画面不稳定、卡顿。这个问题新唐人技术部还在查看，请大家不要轻易改动锅面的角度或更换接收机，以免以后信号恢复了也收不到节目。如果您打算接收日星 JCSAT2B 154度，需要查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属于卫星场强覆盖范围，不在覆盖范围可能无法接收，具体请参考154度卫星 KU 波段场强图。新唐人日星 JCSAT2B 154度使用偏馈锅，又叫偏馈卫星天线，俗称小锅，接收的方法可以参考天地形文库卫星接收。明慧网教程阳台及窗户接收日星 2B 新唐人方法集锦。原接收88度中心2号的正馈锅，也叫正馈卫星天线，俗称大锅， 也能接收日星，但调试难度较大，需要有寻星能力强的技术人员配合使用特殊夹具，换用 KU 波段高频头，原 C 波段高频头不能使用，调试方可成功。可以参考天地形教程，正馈锅一锅一星。调试时请注意把教程中寒星5号的参数改为日星 JCSAT2B154 度的参数，近期日星信号不稳定，寻星可能更有难度。您也可以在电脑上使用爱博电视软件收看新唐人技术论坛，也有会员在讨论增强卫星接收信号的方法。如果您遇到问题，欢迎到技术论坛提问，论坛上一般会有最新的消息，敬请关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湖南常德市十名法轮功学员王小群、李东芝、李伟云、尹红、刘先菊、姚州、杨碧琼等2023年11月30日被绑架非法构陷近两年，2025年11月12日他们被桃园县法院非法判刑如下：王小群女76岁5年罚金8000元，李东芝4年罚金6000元，李伟云、尹红被非法判3年9个月罚金6000元，刘先菊、姚州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罚金5000元，杨碧琼女73岁3年罚金5000元，杨桂明2年6个月缓刑3年罚金4000元，尤楚云1年缓刑1年6个月罚金2000元，董明芳9个月缓刑1年罚金1500元。
吉林蛟河市今年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秀莲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过程不详。2023年10月27日蛟河市公安局河北街派出所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刘慧卿家，将王秀莲和刘慧卿绑架，因身体检查不合格，次日取保候审放回。2025年7月10日左右，流离失所半年多的王秀莲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当地警察绑架，后被蛟河市警察截回，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王秀莲曾在2012年被秘密判刑3年半，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山东菏泽市曹县约75岁法轮功学员告梦花于4年前被非法判刑4年未执行，2025年8月中旬他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3月告梦花为百姓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8月被曹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没有收监，原因不详。4年过去了，曹县法院将告梦花截入冤狱。
湖北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黄玉凤女士腿有残疾，退休后有时开电动车营运补贴家用，2017年10月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2年，在武汉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出狱前被强制打针后全身无力，心脏难受很憋气，出狱后身体状况很不好，心脏难受、头痛、头胀、腰痛、两手臂痛等。黄玉凤于2024年9月左右含冤离世，终年66岁。
宁夏银川市32位法轮功学员和4位他们的家人或邻居2025年11月2日、3日被银川市国保、公安及派出所人员非法抄家绑架。他们中有几位法轮功学员是被撬锁或偷偷打开房门入室绑架的，有的是在行走途中被绑架的。21位法轮功学员现已回家，8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他们是谢义强、李金花、申东梅、吴进芳、梁玉华、李世林、朱林、丁前。 接下来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休去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我是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开始修炼的，今年已经30年了。我在修炼中发现我的自我很强，表现在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不理解别人，总认为自己对等等。我也悟到自我是思的一种表现。在此想分享我最近在工作生活中修去思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工作中修去思。我所在的公司是个小而精的团队，我是个小组的负责人，有三名下属，其中下属 A 和 B 是同一岗位，下属 C 是另一岗位。因为我的本性很独立，不怎么在乎别人，所以我就不愿意管人，而且也不擅长管人，所以我们四人都独立负责自己那块工作，相安无事。但最近几个月，团队里的问题就集中爆发了。事件一，公司今年新增了一项福利，对员工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但因为一些合规的原因， B 享受不了这项福利。 B 非常想要这个福利，自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多方咨询了关于合规的问题，我这边也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去沟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挺忙的，但为了 B 的事情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各种办法。因为 B 在异地办公，他不知道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因为涉及到要办一些手续，时间很紧，我就让 A 赶紧去办理了。 A 虽然当时办了，但他特别生气，直接找到我的领导去反映情况。与此同时，B 觉得这个方案会使他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失，希望公司给他补偿，如果不补偿，他就要考虑下是否要这项福利。不仅如此，电话里 B 还对我一顿埋怨，觉得我不管他的事情，什么事都是他自己去咨询，心里觉得特别失落等等等等。我听到他说这话的时候，一下子就受不了了，觉得特别委屈。为了他的事，我又花时间又花精力，让 A 不满意，去找领导， B 还不领情。我把这个情况也跟领导汇报了，领导也说我处理的不好，把我说了一顿。下班的路上，我越想越委屈，眼泪就止不住的流。虽然从法理上能明白，这是考验我呢，但是心里还是特别难受。我就一边流眼泪，一边被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先硬忍，强制自己不去想这个事情的本身，就被师父的诗词红吟三，谁是谁非，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这个委屈劲儿不断地往上涌，我就不断地背。等到第二天，就是那个月办理的截止时间了，要不就只能拖到下个月。而且 A 这边已经把我们这边的手续办完了，就差 B 所在地的手续了。所以我上午就忍着委屈，跟领导一块商量给 B 的补偿方案。确定好以后，我就给 B 打电话，领导在一旁听着。B 的态度还是跟上次沟通的时候一样，表达对我的各种不满。我这次正面面对，如实的把我这边为他做的种种事情，还有 A 为了他的事加班配合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对补偿方案接受了，也知道他是误解我们了，电话里就跟我道了歉。当天 B 办理了他所在地的手续， 整个事情就给解决了。通过这个事，修去了我很多委屈心，而且我也反思自己，我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没有站在下属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私。就是因为我不愿意管人，所以对 B 的事情一直拖到最后，直到 B 等不了了来催我，我才不得不开始解决这个事。但是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我是有这个责任解决下属的问题的，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事。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有问题，没尽到责任在先，才造成了下属的不满意。事件二，事件一结束没多久，又出了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因为事件一 A 特别生气，就去找了我的领导，说了我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主要是我没尽到管理职责，对我意见特别大。他们谈话完，领导就直接找我了。我听完 A 的反馈，第一反应还是委屈，然后又很憋屈。我觉得在管理这个问题上，我知道自己没做好，也努力在改了，但是还达不到下属和领导的预期。我听完就直接跟领导说，你要是不满意，要不你就给我换了吧，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第二个是，因为工作分工的事情， B 又来找我反馈问题，要求跟 A 的分工划清边界，觉得 A 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他完全不能接受，同时也跟我列举了好几件事来证明。这通电话他打了快两小时，全程都是态度强势，而且还特别生气。对于 B 说的情况，大部分我是不了解的，但是我也清楚 B 说的情况也确实是 A 存在的问题。通话中我先表明了态度，A 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我管理的责任没尽到，我没提出明确的要求，同时对于他俩的分工，我也从来没管过，导致他俩现在的合作出现了问题。放下电话后，我一个头两个大，我知道这又是考验我来了。虽然对于 B 的态度如何，我现在不是很在意了，但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我是完全没头绪，而且从内心里就很难受，不愿意干，犯怵的念头又冒上来了。这两个事情接连发生，我知道这是又让我休去思呢。我跟领导也汇报了这个情况，领导的反馈也是要求我尽快解决问题，先从解决分工问题开始，同时要每周开例会。于是我就开始想解决方案，每天干这个事之前，我都要先做心理建设，我这么做是对下属的工作有好处的，不能想自己愿意不愿意，要放下自我的感受，为别人着想。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我想好了方案，就硬着头皮组织大家开了一次会。因为我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工作流程上的每个细节到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后续的解决方案，我逐一跟团队说了。会上 A、B 也都说了改进建议，最终大家达成了一致，从下个月就开始执行了。会后，领导也对这次的结果表示了满意，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能力，之前都是因为我的意愿问题，才没发挥出来应有的水平。当天下班回家，我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下来一半，很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个机会，让我又修去了一部分私心。但接下来的挑战又来了，每周都要开例会。之前团队都是月初开一次例会，安排当月的工作，然后大家就各自独立干活了。现在改到每周开，我心里就特别犯怵。每次开会前，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做心理建设，然后每次开会，我都是硬着头皮给他们开。这个过程中，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么犯怵呢？为什么不愿意开会呢？得到的答案是， 我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这是我不擅长的事情，而不是站在团队的角度、下属的角度和领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还是思的表现。在每周开会之前，我就不断的背法，来战胜自己的私心。逐渐的，我的犯怵的情绪越来越弱了，而且这么例行开会以后，过往存在的问题也都逐一解决了。我也感觉最近 AB 的工作状态也好了很多，俩人之间的矛盾不知不觉中也弱化了。第二部分，生活中休去思。前段时间老姨打电话要来我家，也没说什么事儿，而且还说等我在家的时候来。我一听就跟母亲说，母亲也是同修。我说估计是来借钱的，因为去年的时候老姨为了表弟管我借过两次钱，第一次也没说原因，就说急用，我什么都没问就直接给他转账了。没过多久老姨又要借钱，这次我就问了问原因，才知道是给表弟借的，原因是表弟要给领导买机票，但是自己没钱，所以管家里要。而且我查了查机票的价格，比老姨要借钱的金额少了很多。我把钱还是给老姨转了，但这次也提醒老姨别被表弟给骗了，所以这次他们来借钱，我猜大概率还是为了表弟。等到周末他们来了以后就说了情况，因为表弟不断管家里要钱，把家里的存款都要走了，然后老姨老姨父的退休金也不够，所以老姨父就预支了好几张信用卡的钱，同时还管亲戚朋友都借了钱，现在找我借，就是因为信用卡要到期了，管邻居借的钱也到时间还了，但是都还不上了。母亲和我听了都挺不高兴的，很不赞同他们这么无限度的给表弟钱，而且表弟都一年多不回家了，我俩都怀疑表弟在外面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我也跟姨父说了我不同意借的理由，我越借您就得给表弟，然后就如此这么恶性循环，我要是不借您也没钱了，表弟再要钱您也没能力给了，对您来说才是好事。姨父听我这么说就立马要走，觉得过来借钱就很丢人了，然后还被我拒绝，心里特别受不了。母亲看姨父情绪特别激动，也留不住他，就把老姨留下来了。老姨就跟母亲商量，看能不能少借点，先把姨父的信用卡给还上。母亲当场就同意了。我虽然心里特别不愿意，但是我也表态了，这个事儿听我妈的，我妈说借就借。等老姨走了以后，我越想越憋气，坐沙发上就流眼泪。我就想起了以前我家买房的时候首付不够管老姨借钱，虽然他家有钱，但是电话里就直接跟母亲说我家没钱不借。而且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年到头别说来看看我们，连个电话都没有。还有一次老姨来接母亲去参加亲戚的葬礼，但母亲没接到她的电话，她进了门就把母亲一顿数落，我当时就听不下去了，直接给她怼回去了。过往种种的事情一一浮现，让我越想越憋屈。母亲看我这个状态，就说了她同意借的原因。老姨在迫害前修炼过，但1999迫害发生以后就不练了，但是在迫害期间他家也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修炼。母亲是想通过这次事情跟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希望老姨还能走回修炼。我听了母亲的话，我理智上是赞同的，但感情上还是对他过往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也知道我不对，这是触及自己的私和我对母亲的情了，所以才不能释怀，才这么愤愤不平。 于是我就坐沙发上背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直到心情平静下来为止。等到第二周一付信用卡还款到期前，母亲管老姨要银行卡号，顺便也问了他们总共欠了多少钱。等母亲挂了电话就跟我商量，想把他们欠的所有钱都借给他们。我一听憋屈的心又上来了，就还是不愿意，但这次理智还是稍占了上风，直接让母亲做主，她说借多少就借多少。等母亲跟老姨又回了电话，说把欠款全借给他们，电话里老姨和姨父就都感动得哭了。等他们来我家拿钱的时候，母亲就跟他们说，因为自己是修炼人才能做到这个程度，同时也说了这些年的修炼经历和亲身体会。老姨听完以后很受触动，当场就表示要重新修炼。等我下班回家，母亲跟我说了白天的事情，我既感慨又想叹气。感慨是因为这个钱没白借，老姨能重新修炼确实是个大好事。注：老姨之前修炼过，也知道大法是好的，这次的事情也知道是师父在管他，不是说借给他钱他才修，不借就不修。我叹气是觉得自己的私心可太重了，就是因为过往老姨对母亲的伤害，我就一直不原谅他，差点错过了修炼的机缘，我还是太差劲儿了。我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的巧妙安排，既暴露了我的问题，让我修掉这个私心，也给了老姨重新修炼的机会。通过最近的经历，我也悟到私心真的特别害人，自己还是有很多私的表现，唯有不断精进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坚持在自己居住范围或区域中讲真相》，作者中国江苏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上讲法中说，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我经常告诉你们，向内修，有问题找自己，你们发正念时对内清理自己，那是你使自己思想纯正的同时，也清理了你分内的自己承担的那个环境。讲真相有多种方式，我们这里是大城市，人口密集度很高，交通发达，在常年的讲真相中，我发现在本地候车时或者是上车下车后讲真相的机会也很多，无论是公交车、地铁、高铁、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上或站台上都可以讲真相。由于讲真相久了，又由于有中共绑架的因素，同修们开始向远方转移，而在我们生活的范围内几乎看不到同修讲真相了。我曾经问同修，你们远离本地讲真相乘车需要很长时间，来回4-5个小时，
在车上你们讲真相吗？还有，你们离开本地，那本地的人谁来救呢？他们回答，车上没有讲，不方便，不够安全，我们在路上发正念背书，至于说本地人谁来救，大家不置可否。我想我们在家已经学好法了，发过正念了，那么外出的时间就应该正念正行，抢时间讲真相救人了。当然如需要也可以临时发正念，其实能听到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的人几率和比例还是很有限的。当我们和一个人讲真相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从我们身边错过了，还有很多靠不上边的人呢。为了能更好地创造条件讲真相，我讲一下自己的经历。第一部分，在本地车站讲。在车站，在车上讲真相，确实存在着安全问题。如果不能正念正行，还真是麻烦多多。现在中共的监控摄像头布满大地，什么人脸识别、姿态识别、数据分析泛滥等等，确实给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做大法事带来不安全因素。例如，每个站台两头都有监控器，一辆公交车上的监控器，上下左右六个，怎么办？还有，我们一出门，一路都是摄像头，简直是寸步难行，怎么办？一，全面要求自己在法上。怎么办？我是先在家认真地发正念，出门时对着监控头发正念，让它不起作用。然而随着修炼的升华，我悟到了监控器也是无辜的，它只是被邪恶利用了。我从此不再向监控器发正念，而是全面要求自己一切都坐在法上，信师信法。二，注意观察，条件允许就大声讲。一出门我就开始注意寻找有缘人，一路上都不放过可能的机会。到了公交车站，我先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对拿着手机的人叫关注，因为在地铁讲真相时曾被旁听者拍下视频举报而造成被绑架，后正念闯出地铁警务室。等车的人有时多有时少，几乎人流不断。人多的时候，我一边讲一边观察周围的变化，觉得条件允许，我就干脆大声讲，让所有等车的人都能听到。这时站在远一点的人也都聚拢过来听我讲，有的还不断地提问题，我都一一回答对方。有的要求我在站台上就教他练功，我二话没说立刻席地而坐。有的车站没凳子，双腿一盘马上演示起来，大家都惊呆了，因为我告诉他们我是快80岁的人了，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要不是亲眼看见你本人双盘腿还盘得那么利索，真不敢相信是真的，快80的人了。我赶快说，这就是练法轮功的奇迹。有的鼓掌，有的说，法轮功好你就练呗，刚才都听你说了，法轮功不违法，是他们违法，只当局。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你不要听他们的。当然我也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发送真相护身符给有缘人，他们别提有多高兴了。三，顺势讲，能多救就多救。在车站讲真相，能遇到形形色色不同年龄的男男女女。一次遇到一位40岁左右的男士，我正想着怎么开口，一下看到他手中拎着一塑料袋药瓶子，我就问，大兄弟，你这一口袋的药是你在吃吗？他回答，是啊，上岁数了，毛病也多了。我告诉他，我快80的人了，30年没生过病，医保卡都不知道怎么用，你说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呢？嗨，我还就是从来不生病。男士一脸的疑惑，怎么可能，你不是神仙吧？我笑着说，你这位大兄弟太逗了，给你说对了，我就是修神仙的。他啊的一声，老太太你开玩笑吧，哎， 你真有那么大岁数吗？怎么这么年轻啊？我堂堂正正地告诉他，我是修佛家上乘大法法轮功的，已经修炼30年了，百病皆无。原来医院治不好的好几种病和胆囊癌，修了法轮功后全都不治自愈，不翼而飞了，没花一分钱，没化疗，没开刀，没吃药，你说是不是神了？师父只要求我们弟子善良慈悲，去掉自私，都为别人考虑的比好人还要高尚的人。他问，法轮功不是某教吗？你还敢练？我说，你们都上当了，法轮功不是某教，宪法和法律是国家最高法，里面35到41条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等，是他们在违法。就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很多高知、高科、高干党员都在参练法轮功。江泽民妒火中烧，就向全国的党员发出通知，党员必须退出法轮功，如不退出全部开除党籍。没想到党员退了党继续练法轮功，江泽民气急败坏，就利用手中权力超越宪法法律之上，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你想想，我如果是邪教分子，我还敢告诉你法轮功的真相吗？我早就逃了，比你跑得还快。他哈哈笑了，是啊是啊，你说的对，一个国家要以宪法为大，不能这样干了。我们正聊着，车来了，他赶着上车，我紧跟后面大声说，记住，法轮功不是某教，是合法的，是来救人的，请你转告更多的人。这时车上车下的人好像震惊了，这个人在说法轮功。我这时一点怕心都没有，照样喊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都明白了，谢谢你。我赶紧跟了一句，谢谢我们师父李洪志吧，是他教我们救人的。他立刻回了一句，谢谢李大师。四，不舍近求远，远客来到面前。还有一次在车站讲真相，遇到一个旅游小团队，他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这说明什么？有很多人都在等着听真相呢，我们还舍近求远地跑到外面去讲真相。他们上车后都和我摆手再见，说，你讲得真好，谢谢你的善良。我赶快回话，谢我师父吧，是他带着我们弟子救人的。他们都笑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因为我讲得太入神了，结果上了公交车才发现，我刚刚买的近200元一桶的食用油忘记拿了，哈哈，太棒了。以上是在等车时一些讲真相的少数例子，不在多数。师父在意大利法会讲法中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有助师救人的使命，那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就成为了所在地区人们得救的希望。我的感觉是，我们本地还有很多众生在等着听真相，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得救，我们就是他们的希望。所以在近处讲真相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所在的城市人员多，只要坐在法上就安全，讲的效果也挺好。第二部分，在本地乘车时讲。下面讲一下我在乘车时讲真相的情况。一，智慧和力量来自于法。乘车时，我不是先找座位，而是快速的用雷达方式扫描一下，看安全讲真相的人和氛围。因为车上人多，人员复杂，必须是既要讲好真相，又要把安全做到位。一次讲真相中，一位同修上车看到我在和乘客讲真相，很吃惊地说，你在公交车上讲法轮功，你胆子真大，我可不敢。我说，不是我胆子大，我是坐在法上，我们做的是很正义很伟大的事，在救人，为什么要怕呢？更何况我们真修弟子都有护法神， 正神、天龙、天兵、天将，更有师尊的法身在保护我们呢。只要我们正念正行，信师信法，你就大胆干吧。我们所谓的胆子大，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大法造就出来的。他点点头说，是啊，你说的对，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想还是挺紧张的。我说，多学法吧，智慧和力量来自于法，还有要修善，当纯善出来了，救人为他的心就出来了。二，千万不要谤佛谤法。一次在车上，中途上来一位中年男子，手提肩扛，还拎着装了满满一推车的物品，下车时可就麻烦了，他拿了这个拿不了那个，乘客开始苛责他太慢，司机也很不耐烦地催他。我一看，二话没说，立刻从后座位上跳下去，连提带抱地帮他把物品送下车。我又快速跳上车，因为我怕司机以为我要下车把我落下，我的手提包还在车上。那男子在下面不断地谢谢我，满车的人和司机也在夸我。我一想，讲真相的机会又来了，我大声说，不谢不谢，你今天烧了高香了，我快80的人了，要不是修炼法轮功，我可帮不了你。车子开了，车上的人开始沸腾了，什么，你快80了？不会吧，你上下车跳得那么快，快80的人了，我可开了眼福了。你练法轮功？法轮功违法，国家不许练。我一听这话，正好开讲。我老太太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法轮功符合宪法35-41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不信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等，是合法的。说国家不允许练，用国家这个概念是不规范的，是错用名词。国家不代表宪法和法律，宪法高于一切，一个国家不论地位高低，人人都在宪法中。而且国家新闻总署50号令公布，废止对法轮功书籍、资料等的禁令，这就是说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所以不要再人云亦云了，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千万不要谤佛谤法，否则也是在违法。有乘客就说了，哎呀，我们也不懂，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就说，所以啦，搞不清楚就先了解了解法轮功再说，你们会发现受益无穷的。你们都说我不像老太太，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让我返老还童了。我不但练功前的一身病不翼而飞了，一头白发变黑了，还一身使不完的劲。更重要的是，法轮功提倡修道德，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我帮那位男士拎东西下车，如果在修炼前我是不会管的，自己都一大把年纪了，我自保还来不及呢，是不是？所以大家记住，法轮功不是邪教。大家听了都议论纷纷，有朝我竖大拇指的，我何时回敬，下车时都和我说再见。坐在我旁边的人和我挥挥手说，老阿姨，祝你越活越年轻。三，是他让我们从此不再自私。还有一次，我在车上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爷，拎着一张病理 X 光片子上车，我赶紧起身让座。我站在他旁边，抓紧时机和他讲真相。结果发现他比我小十几岁，看上去比我老多了，说是去医院治病。他赶快起身让我坐，嘴里边说着，哎呦，大姐，对不起，你比我大多了，你坐你坐。我笑呵呵地说，老弟你坐吧，你有病我没病，我现在快80的人了，修炼法轮功后没花一分钱，我以前所有看不好的陈年老病全都无影无踪了，浑身轻松，坏脾气也改了，也知道为别人着想了。你看你刚上车，我一看你那样，我就赶快让座位给你，我根本就没考虑我也是高龄老人了。 法轮功的善让我改变了人格和人品，事实证明这法轮功真好。他立刻应我，是是，我相信，我相信，你刚才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你的为人，谢谢，谢谢。我说，谢谢我师父吧，是他让我们从此不再自私。他也学着我核实，周围的乘客都看到了，也听到了，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四，心正，师父在保护。也有恶语相向的，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在公交车上讲法轮功，法轮功是某教，马上就来抓你。我一点都没有害怕，立刻回应对方，这位女士，你我都是合法公民，宪法和法律任何一条条款都没有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你说话不负责任，你是在违法啊。结果还没等我说完，人们七嘴八舌就嚷嚷起来了，关你什么事，你爱听就听，不爱听拉倒，你嘴巴干净点，这里是公共场所，言论自由，你是干什么的，把你自己管管好就可以了。那位女士再也没出声，我立刻明白了，是师尊在保护我呢。五，主动找人讲。再讲一个下车后在站台讲真相的例子。有的同修说，出去没碰到人，所以没有讲。怎么能被动碰呢？要主动找人才行。下车前，我不固定在哪里下车，事先在车上观察，有合适的果断下车，抓紧时间找人讲。有一次听到一对夫妻在讲东北话，我立刻上前打招呼，你们二位好啊，我一听到你们讲东北话我就热泪盈眶。他俩很诧异地问，啊，什么样的东北人能让你热泪盈眶呢？我说，你们听说过长春公主岭的李洪志吗？他们回答，知道，好像跟邪教有什么关系。我赶快说，他是我的师父，我可尊敬他，佩服他了。说他搞邪教，那是江泽民之流，造谣诽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北京天安门的所谓法轮功自焚事件，那也是江泽民造的伪火，嫁祸师父、法轮功和弟子们的。师父带着我们修炼法轮佛法，让我们脱胎换骨，都做慈悲善良的好人。何罪之有？修佛的人不准杀生和自杀，怎么可能在天安门自焚？他们赶快说，我们也不太清楚，正好问问你，说他逃到美国去了，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师父是在96年就获得美国永久绿卡居民了，江泽民是在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的，前后差了3年，这不是明摆着撒谎造谣吗？我们师父的法轮功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在参加修炼，而且都有法律保护。他的经书《转法轮》被翻译成50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救人。谁看了谁生智慧，身体健康，思想道德修养回升。这夫妻俩听了若有所思，哦，是这样啊。和我们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对他们的更多提问，我也一一善良回答，讲了将近2个小时，夫妻俩都会心地笑了。看来这法轮功还真不一般，您这么大岁数了，讲得真好，我们都明白了，谢谢您。那天天很冷，我讲完了，浑身热乎乎的，我朝着天空大声喊，谢谢师父。六，什么机会都是讲真相的机会。我有一次去外省做大法事，在飞机检查口排队检查，那时候检查员用手拿检测仪在人身上扫来扫去的，女士们的小手提包都不查，唯独要求我把包里的物件底朝天倒出来检查，说是必须检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对方看过我的身份证，证里面隐藏着我们大法弟子的信息。因事先考虑到安全和大法的使命， 我什么都没带，干脆借助这个机会讲真相。你们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别人都不查，偏偏要查我的包？我知道你们看见我身份证里的信息了，我就是修炼法轮功的，怎么了？我们不犯法，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任何法律都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我们完全是合法的，不是谁随便说邪教就是邪教了，说法轮功是邪教的人才犯法呢。我在大厅里故意大声讲，回音很大，我又是北京人，语音很好听，一下子人越聚越多，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都聚拢过来听我讲。检查人员急了，小声跟我说，好了好了，在这个场合你别太过分了，你赶快走吧，这样影响太坏了。我一点也不惧怕，接着大声说，我是合法公民，叫我走就走了，你们这是肆意侵犯公民权利，是谁影响坏？法轮功走到哪儿都被人欺负，是你们太过分了。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大法，是来救人的，大家相信我老太太说的话，修佛的人不能信口雌黄，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当着众人的面，几位检查人员假装客气地搂着我，把我送到飞机入口处，我心里可高兴了，发自内心谢谢他们给我创造了讲真相的大环境。结语，讲真相的故事说也说不完，就暂时讲到此，目的还是想告诉同修，我们身边的众生还救不完呢，时间很有限，师尊也讲过到末后了，我们就在附近范围或区域中讲真相吧，按照师尊说的做，放下诸多执着，勇敢的堂堂正正地走好最后的路。师尊说我们是世间大罗汉。世间大罗汉选自红银威德。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